士师记第十七至二十一章。第十七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呢，士师记到这里呢已经结束了，剩下的部分不是按历史时间顺序记载下来的。从第十七章开始的是士师记的附录，大致告诉我们约书亚之后以色列国的道德状况及一些相应的故事，一些呢是紧接着约书亚之后发生的事。所以呢，要请你将你思想中的时钟往回倒，我们已按时间顺序来到了参孙时代。参孙之后兴起呢是撒母耳，读完路德记后呢，我们会再回到那里。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进入本卷书的附录，在此后几章我们将读到士师时代以色列国中的一些道德败坏事件，这是要让我们深入地看到在这段时间里神子民没把神当作他们王的时候道德败坏的情形。第一个故事呢，是从第十七章开始。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客的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客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客的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里对以色列人的道德堕落有一个清楚的看法，他们忘记了一个事实，就是神是他们的君王。大家不是顺服神，而是根据个人眼中看为正的来行动啊！这是一个非政府状态的时期，每一个人都凭己意而行，就像今天的现实主义，每个人都凭着感觉而行，没有什么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方式啊，只要感觉好去做那就好了。这就是当日在以色列无政府状态下的混乱情形，个人都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对的而行，没有真正的顺从神和神的律法。这里呢，米迦所造的像不是异教偶像的像，无疑的是他认为的上帝的像。但是神在十诫的第二条里面明确地说，不可铸像并向他跪拜，因此呢，他制作上帝的像，这违背了神的诫命。他造神的像不是要离开耶和华转向巴利、摩洛和其他别神，他造了一个放在家中的耶和华神的像，再配上以弗德，想把对耶和华的敬拜整个呢弄在一起。他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敬拜中心，好在那里祷告敬拜，这是神明明禁止的。他已经失掉神同在的感觉，想要找一些东西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他就在自己家里设立了一个小小的敬拜中心，作为自己在那里祷告了私人祭坛。无论何时人们制作偶像，这都表明他已经失掉神同在的意识。其次呢，这 这也意味着他渴望自己能够意识到神的同在。因此呢，他就设立神像来帮助自己意识到神的同在。所以这实际上是表达了渴望自己重拾那失去的与神活泼相交的关系。一个人设立偶像，实际上就是在见证自己与神的关系中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需要一些东西来提醒自己神的同在。而任何像和偶像都是灵性败坏的标记。注意到米迦没有真的背离耶和华这一点呢，非常重要。他一直都提到耶和华的名，但是他在与耶和华的关系上失去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所以会去做这些小神像，在家里设立一个敬拜祷告中心。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寄居。这人离开犹大伯利恒城，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走到米迦的家。米迦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从犹大伯利恒来，我是利未人，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米迦说：“你可以住在我这里，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十舍客勒银子，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利未人就进了他的家，这是利未支派败坏之处。他们成了职业宗教人士，有点像是为了年薪十舍客勒银子、一套新装和他每日的食物，出卖自己来做宗教事务。利未人情愿与那人同住，那人看着少年人如自己的儿子一样。米迦分派着少年的利未人做祭司，他就住在米迦的家里。米迦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这是个图利行为。我知道自己会发达起来了，因为我有个利未人当祭司，这是他雇这个利未人的唯一原因。这样呢，他就能发达了。换句话说呢，这是要利用神来得利。保罗在新约里讲到那些以敬钱为得利门路的错误，他说这是毒害人的。他说远离那些以敬钱为得利门路的人。米迦就是这种错误观念。他说：“哦，我现在请到了一位利未人来做祭司了，神会一定让我发达的。”可见呢，他是想花钱雇一个祭司，以造成自己的发达之路。第十八章，这些呢，就是这一个故事的背景。这个从伯利恒来的年轻利未人，在米迦的家里做了私人雇佣的职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因为他们不能把非利士人从亚什突、亚什基伦、加沙和美丽的山谷区驱逐出去。他们在这时候呢，仅仅拥有一小片区域，小小的以实各谷，就是耶路撒冷向特拉维夫方向离耶路撒冷20英里的地方。但是大片的区域呢，都被非利士人占着，他们不能把他们赶走，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另觅他处居住。他们差遣了六个人到全国各地去看，是否另有让他们但支派居住的地方，好让他们有更多的地方耕种啊等等。因为呢，现有的地方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但人从索拉和以实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吩咐他们说：“你们去窥探那地。”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进了米迦的住宅，就在那里住宿。 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就进去问他说：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他回答说：米迦待我如此如此，请我做祭司。他们对他说：请你求问神，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祭司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面前的。换句话说呢，你们尽管平安的去，神会在你前面带领你们的，让你们在所行的道路兴盛。五人就走了，来到拉邑，见那里的民安居无虑，如同西顿人安居一样，在那地没有人掌权扰乱他们，他们离西顿人也远，与别人没有来往。他们找到了拉邑城，那里的人过得很随意，也不与别人交易，离西顿也很远。事实上呢，他们与西顿隔着黎巴嫩山，他们孤立无援，看起来呢很容易攻打。他们居住在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正好有约旦河流过，又靠近约旦河的源头，没有水污染，河水清澈，而且呢还有很好的耕地，这真是一个漂亮而肥沃的山谷。他们就说了：你瞧，若能住在这里该多好。于是他们回到支派驻地，描述他们所发现的地方，说：啊，那里很美，很出色，适于生活，真是个好地方，是以色列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因此他们派出了600人的军队去攻取那城。他们再次来到以法莲山地这祭司那里，进去对他说：嘿，我们部落需要一个祭司，你若成为一个部落的祭司，岂不比一个家庭的祭司更好吗？我们会给你更好的薪水。这样呢，这个年轻人就跟他们一起走了，但他连偶像也一起抢走了。米迦回到家，他发现偶像被拿走了，祭司也不见了，又听一些邻居聚集在一起说他们从那个方向去了，所以呢就赶紧去追他们。那600人都是奔赴战场的彪悍的战士，米迦却追上去说：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祭司和我的银偶像带走？等等，他真的就跟他们对上了。他们说：你这个家伙是在自找麻烦吗？最好回家去，小心被我们修理。他呢环顾四围，看到这些人都身带刀剑，就决定回家，36计走为上啊。这些人呢带着这个年轻人来到拉邑，夺取了那城，消灭了那地的居民。这样但支派的大部分人就迁移上来，住在呼拉谷的上方，有约旦河从黑门山发源啊蜿蜒而过。这样呢，那地就成为但支派的地盘，被称为但，河也被称为约旦河。约旦的意思呢就是出于但，因为这里是约旦河的源头，所以这个河呢就取名为约旦，就是从但而出的河。以上讲的是许多小故事中的一个，从接下来的第二个故事呢，则可以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以色列的文化和宗教的混乱状况。这是一个关于利未人的故事。第19章，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以色列没有王，神要以色列成为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由神来做王，百姓都顺服他的统治。但是这里呢，以色列没有王的宣告，意思就是指百姓不顺服神，因此呢混乱不堪，每个人都照自己认为正确的而行，因此呢就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这里讲这个事呢，不是要表达谴责，事实上只想表明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以色列民中存在的混乱，全部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一个祭司娶妾是错误的，要注意那不是他的妻子，而是妾，这是在效法周围外邦人的习俗，连祭司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呢，他的妾离开他出去做祭，然后呢就回到了他住的伯利恒的父家。数月过后，他想念回家的妾，就决定把他带回来。他们是一种同居的关系，没有结婚而生活在了一起。今天的一些人认为自己很摩登很时髦，哎，你看我们住在一起了，似乎呢他们是很时尚很特别。事实上呢，这在很久以前呢已经就有了，已经很老套了。犯罪行为往往最初就已经有了。他下到伯利恒他父亲家，与他谈话，要他跟他回去。他在他父亲面前表现很好，让他的父亲很喜欢他。他就决定跟他一起回去了。但是他父亲说，别急，让我们喝点酒，开心开心。这样呢，他们就一起喝酒，直到天将晚的时候。那人说，我要回家。他说，不不不，你今晚不能走，明天再走，明天再上路。他就只好留下了。第二天他们起来又开始庆祝，整日的饮酒，直到晚上了才说，哎呦，我要走了。哦，不能走，现在天黑了，等到明天再走。这样呢，他又留了一夜。之后同样的事再次发生，到了下午他说，哎，我该走了。不不不，今晚留下，明天起早好赶路啊。他说，哎呀，我必须走了。他就准备了两头驴，他带着他的妾和仆人开始从伯利恒回以法莲。到了夜晚，他们来到了耶布斯，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这里呢离伯利恒大约5里路。仆人说，我们最好进城过夜。他说，不，我不想在不属于以色列人的城里过夜，我们继续走吧。他们就来到拉玛，它是在耶路撒冷北面的郊区。他们不中意，就再往北走，到了便雅悯人的一个城叫做基比亚。他告诉他的仆人，我们就在这里过夜吧。他们就往前走，将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已经落了。他们进入基比亚，要在那里住宿，就坐在城里的街上，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当时呢，没有旅馆，人们呢都很好客，会招待你到他们的家。当时旅行在外，受人款待呢是很常见的事。他们就往往会说一句，进来与我们一同过一夜吧。可那时却没有人接待他们。一个老人从田里回来，他工作的较晚，也是从以法莲山区回来，也就是说呢，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不是便雅悯人。当他看到这位老兄在街上，就说，你在街上做什么？你不能在街上过夜。他说，没有人邀请我到他家过夜啊。他说，那就到我家来吧。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以法莲来，从伯利恒的旅途回来。哦，我也从以法莲来。你来自那里？你知道某某地方某某地方呢等等。哎，是啊是啊。他们就一边走一边闲聊，然后呢就到了他的家里。到了夜晚，基比亚的人来敲大门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我们发现引起神审判并且毁灭索多玛的事， 正好在卞雅敏支派他自己的百姓身上发生了。当时啊，天使来到索多玛罗德家中，城里的人围着房子说，送他们出来，我们好认识他们，即是我们好和他勾合，或者和他发生同性的性行为。而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道德上的这种败坏甚至发生在神的子民卞雅敏人中间，这就让你看到了士师时代以色列人道德败坏的情况，也看到了当时的整体文化状况。这老人说，嘿，这人是我的客人，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还有他的妾，你们向他俩做你们想做的事吧，但不要碰我的客人。女人呢，真要感谢耶稣基督，他为女权所做的是绝对荣耀的。你看看今天世界上那些基督教影响不大的文化里，女人的地位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是耶稣基督，他把女人从奴仆般的被男人随意买卖的地位提升到在神眼里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因为在基督耶稣里，不论男女都没有性别的高低，他们是平等的。耶稣把女人从异教文化里被视如尘土般的从属地位提升上来，给了他们以尊重和尊严，这在异教文化里的男人是不愿意给的。你今天去以色列看看贝都因女人，就会感谢耶稣基督为你所做的了，是他提升了女人的地位，带给他们尊重、荣耀、名誉和平等。但是士师记这里呢，他还没有来，人们仍然在随从周围的文化。这个老人呢，愿意把他还是处女的女儿送给这群充满肉欲的人群，不要动来我这里的客人。他们最后把那个妾送了出来，那些个人整夜的强暴他，一个接一个的，直到隔天的早晨，那个妾室爬回到房子的台阶，死在那里。第二天早晨，祭司出来对他说，起来，我们走吧。哎，你怎么了？却没有回应。他去摸他，发现他死了，就把他放在驴背上，带他回到以法莲他的家中。他把他的尸体切成12块，送给以色列的各个支派。第20章，此刻他所希望的事就要发生了。以色列的各支派都很震惊，收到残缺不全的肢体或一只脚或一个头的时候，他们都相当惊吓，于是他们聚集到了一起。那人就讲述卞雅敏人在基比亚对他所做的恶事，以色列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都起来反对卞雅敏人。他们聚集了40万人的军队，决定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卞雅敏人征战呢？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所以犹大支派就上去攻打基比亚，但是卞雅敏人很强硬，他们有700人能用投石器在白马外投石，百发百中。犹大支派上来攻打基比亚，当然卞雅敏人也出来迎战。他们说，把那些干这些恶事的家伙交出来，我们要杀死他们。卞雅敏人不愿将他们交出来，他们说，你们来抓他们吧。这多少带了一点挑衅的成分，但是犹大人却被卞雅敏人打败了，在战斗中被杀了22000人。以色列人就来鼓励他们，并决定第二天再次开战。 为摆阵以先，以色列人上去在耶和华面前哭嚎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可以不可以？耶和华说，可以上去攻击他们。第二日，以色列人就上前攻击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也在这日从基比亚出来与以色列人接战，又杀死他们18000，都是拿刀的。他们只好进食祷告，向神呼求。我必须承认，在这里呢，我有一点迷惑，为什么神送他们去打仗，说去打吧，他们却吃了败仗呢？我不知道，而且呢，很困惑。他们头两天出去打仗之前，尽管神对他们说可以去，而且呢，还说了让谁先去，却还是打了败仗。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也许你会说，哦，你也说自己不懂啊，那就太糟糕了。也许是吧，我确实不是什么都懂的。神说，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今天早上在聚会后啊，一位女士问我，她说，为什么神预知参孙会失败还拣选他呢？这是个好问题啊，只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而我想说的是，关于神的事，我有许多还不明了，但是我很高兴我不明白，因为这让我敬畏他。我知道他比我聪明，如果神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我都知道，我跟他一样聪明，我怎么还能再敬畏他呢？不仅如此，这还让我有机会来操练信心。虽然我不喜欢，但是还是得常常被迫来操练。要知道，相信我不懂的就是信心，相信我知道的则是理性智慧。我知道很多事，我相信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智慧告诉我这是对的，我能用我的智慧来衡量，来推理。所以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很好，还有很多的历史证据可以证明。同样，如果你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有很多的历史事实和证据。如果你说你能在历史上证明什么事，就能同样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如果历史能证明过去发生的事情的价值，能证实汉尼伯通过阿尔卑斯山，就能同样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就像你能证明汉尼伯通过了阿尔卑斯山一样，或是证明华盛顿通过特拉华。因此呢，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能照历史的方式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但是有些事呢，不能证明，得凭我的信心相信，这样呢，神就能得荣耀。如果我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好，魔鬼也相信啊，这能使我有什么特别吗？一点也不会。但是你来到信心的领域是不能证明的，在那里我只能凭信心相信那些事就是事实。他死了，没错，这是历史事实，但是他是为我的罪而死的，就是我需要凭信心接受的事实。他死的时候，神把我的罪放在了他身上，我得凭信心接受这个事实。同样，他复活了，这是历史事实，但在他复活里面为我准备了称义，这就需要信心，使我得救的信心。这信心就是相信我不明白的，我不明白他是怎样为我而死，为什么要为我而死，我不明白我如何能因他的复活而称义。但是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圣经 就是这样宣告的。在我的基督教信仰经验里面，有许多我相信的事不能进行推理证明，尤其是当人问我为什么神要怎样怎样呢，我会说这就是你需要近身的地方了，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神所有的原因。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因此碰到不能用理性来理解的时候，我就凭着信心相信，既然神这么说，我就这样信，靠的是信心，不是推理。这样呢，我就进到了比理性更高的信仰实在之中，因为是神说的，而他呢不能说谎，所以我就相信他所宣告的真理。尽管我不能进行推理，不能通过逻辑来理解。因此呢，如果你问我这里为什么神说好去吧，然后呢却让他们又打了败仗，我不明白，但这是事实，我相信这一点。第三天，他们进食祷告等候神，我们是否还要再去？好，再去。这一次呢，他们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先派一些人在城池的四围埋伏，便雅悯人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佯退啊，把他们吸引到离城稍远的地方，然后那些埋伏的人在进城放火，便雅悯人回头，哎，看见城池着火了，无心恋战，结果被杀了20000人。有些想逃跑的呢，也被他们抓住，杀了3000。另外一处又被杀了几千，结果呢，几乎所有的便雅悯族的男人都杀光了。事实上呢，只有600个男人逃过了这场杀戮，其他的呢，都被消灭了。第21章，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起誓说，我们都不将女儿给便雅悯人为妻，便雅悯人做了这种事，我们谁都不让他们娶我们的女儿，这是他们的誓言。容我说，大多数的发誓比如像这一个呢，都是愚蠢的。在圣经中多数的誓言都是愚蠢的，这一个誓言也不例外。当年扫罗看见约拿丹消灭了非利士人，就说谁在扫罗消灭完敌人以前吃任何东西都要被咒诅，这是个愚蠢的誓言。因为当天稍后呢，战士们追赶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们都很饥饿，他们又昏又弱啊，因为他们没有进食嘛，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本来可以杀更多的非利士人，打个大胜仗，可是呢，扫罗愚笨的誓言却是毫无根据的。在扫罗完成任务之前，任何人进食就当受咒诅，这呢有点高抬自己了。当然，他的儿子约拿丹没有听父亲的话，正忙着与非利士人战斗，跑过森林的时候看到了蜂蜜，就拿毛挑着它来舔着吃，这样呢他就恢复了力气，能够继续战斗。之后呢，扫罗说，今天谁违背了我的誓言，没有人出来检举，他就说把人分成两部分，你们和我儿子约拿丹要致谦，这个谦呢落在扫罗和他儿子身上。他说，约拿丹，你做了什么？他说，嘿，父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经过森林时看到蜂蜜，就用毛挑着吃了，我就重新得力了。嘿，父亲，你说那些话是愚蠢的，看看那些家伙多软弱，如果他们更有力，我们今天就能把非利士人斩尽杀绝了，但是他们却精疲力尽了。 扫罗气急败坏地说，把他处死。嘿，看这个蠢家伙，难怪他在结束他生命前他自己承认说，我活得像个蠢人，这真是名副其实。耶夫他呢也发过这样的蠢事，我们读过的还记得吗？第一个从我家出来的，我要做燔祭献给主。圣经多次说到，要谨慎你的言语，进到神的殿，你要闭紧你的嘴巴，以便你开口得罪神。我想呢，这不是一句真言，但它应该是，最好是闭上你的嘴，让人以为你是个笨人，然后才开口解开疑团。因我们的嘴呢，常常带来问题。这里的誓言呢，也同样的愚蠢。便雅悯人被消灭之后，只残留了600人。这时他们想，哦，我们将失掉便雅悯支派了，便雅悯支派将要被消灭，这太可怕了，我们不能这样做，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是否有哪个城没送人来参战？有人说，我没有看到从基列雅比的人。他们就去核实，有从基列雅比来的吗？没有从基列雅比来的人。让我们去基列雅比，除了处女以外，我们去杀光他们所有人员，然后将处女带来，让他们嫁给这些人，这样就不会违背誓言了。没有一个基列雅比的人和他们一起发誓，他们就要去杀光所有基列雅比人，这真可怕。其实呢，是在用更大的愚蠢行为来遮盖原来的愚蠢行为。要知道，一旦你开始犯罪，就会一个接着一个的犯下去，让你呢越陷越深，这真是个悲剧。他们就是这样做出了可怕的事。他们到了基列雅比，杀光所有已婚的女人，所有的男丁，把所有的处女都带了回来，但这还是不够，仍有许多的便雅悯男子没有妻子。他们问自己，我们要怎么办呢？当时示罗是个宗教中心，他们就在示罗设宴。在筵席中呢，会有年轻的处女出来跳传统的民族舞蹈。他们就问便雅悯人，有谁还没有妻子的？在筵席中，当年轻处女出来时，你们就藏在树丛里，如果你看到中意的女子，就带她走吧。好像是萨蒂霍金斯反过来的故事。如果呢，示罗人来跟我们说，嘿，他们绑架了我们的女儿，我们就说，行了，算了吧，我们会保护你们的。那一年的筵席开始的时候，示罗的年轻处女就出来跳传统的舞蹈，那些便雅悯人就找着喜欢的女子，就带着他们跑了。这样呢，便雅悯支派就被保留，没有从以色列族中被灭绝。当然呢，圣经不赞成这事。事实上，圣经谴责这种做法，这是错的，愚蠢的。但是事情呢，就这样发生了，因为他们失去了神是他们王的这个意识，这刚好让大家看到士师时代以色列的信仰和民风有多么的混乱。最后呢，这卷书以和开始相同的词语结束的。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要告诉你，当人任意而行，往往就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许多人的精神和道德水平都很低，不能让人照他们所想的生活，否则呢，他们就会形同野兽。可见，让我们的生命顺服神，让他做我们的王， 这是何等的重要啊！下一讲呢，我们将要进入美丽的路德记。好，让我们起立，让我们一起来唱根据《民数记》第六章写的这首歌。很长时间来，我一直想请 Christo 教我们唱这首合唱曲，它有点像是离别之歌。我想呢，聚会结束的时候唱它特别好，让我们离别的时候彼此来宣告神的祝福。